阅读是件美好的事儿，是对自己最有价值的投资。但我们现在阅读好书的时间被各种各样的噪音干扰变得越来越少。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阅读量需要提高了？你想从今天开始多读些好书吗？来加入大狗熊的狗熊阅读计划吧。从2016年1月开始，大狗熊将为你每月阅读2本好书，并将书里的精华与你分享。通过专享的音频、视频和文档，在你耳朵和眼睛有空的时候，你随时可以与好书相伴。加入狗熊阅读计划，大狗熊陪你每年与24本好书相遇。详情请登录网站 readwithbear.com， 或者是关注狗熊有话说播客的微信公众号。狗熊阅读，月亮的月，读书的读哦。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Got the call today, one out of the gray. And when the smoke cleared, it took her breath away. She said she didn't believe it could happen to me. I guess we're all one phone call from our knees. Hello, 你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哎呀，说完刚刚这个开场白呢，我略微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这个号称是知识型脱口秀的节目主播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木有知识含量的话题，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必须用打架才能处理的问题该怎么办。今天这期节目呢，大狗熊要和你爆一个料，我在11月份呢和别人打了一架。哎，这听起来很八卦的样子啊，一个技术宅，一个经常推荐读书呀、旅行呀，还有其他科技和文艺分享的播客主播，居然和人打架啊？和谁打架？为什么要打架？怎么打的？这期节目我也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和你分享。但后来我觉得，似乎这种情况呢，并不是个例，我们在生活中呢，可能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大狗熊打架的那些事儿。先和大家说一说具体这次打架的故事吧。事情是这样的，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呢，我和云南的跑步的小伙伴们，也就是云跑团的伙伴们呢，组织了一场在滇池边的健康跑的活动。我们在网络上呢发布了报名的信息，然后呢网络报名呢需要交25块钱的报名费，包含一些比赛的物资还有号码布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找了云南当地的一家银行呢做了一些赞助，如果办理了这家银行的银行卡的话呢，那报名费呢可以退还到卡里面，相当于是免了报名费了。活动当天一早呀，我和其他的跑步团队的组织者们小伙伴呢一早就来到了现场，落实好了现场的物料还有布置之后呢，其他报名参加的人也陆续来到了现场。按之前通知的情况呢，大家就在报名表上登记，然后呢领取号码布，之后呢就可以活动热身准备开始比赛了。因为时间呀靠近年底的原因，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报名活动来的人其实并不算多啊，大概几十个人到100人左右，不到100人。现场的秩序呢还挺好的，直到那个家伙出现。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穿着深色夹克，还有休闲长裤加运动鞋，年纪呢大概看起来40岁左右。他手里拿着一只购物袋，他的穿着呢同其他一身运动装备的人相比啊略有些不协调。与其说是来参加跑步，更像是公园里遛弯的一个闲人。 我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我在侧面呢整理着比赛终点要放的水果和补给，是离我有十几米的比赛物资领取处的这种喧哗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家伙后面他戴着墨镜啊，那我就简称他叫做墨镜男好了。墨镜男呢在和负责签到的朋友呢大声的争吵着什么。我走近一听呢，啊，他是在说自己明明交了报名费，为什么现在来到现场呢又说其他人可以免费参加了，这样不公平啊，这是怎么搞的，让银行经理出来和他谈来处理怎么解决。发放物资的负责的这个姑娘呢是云跑团的跑友，都是义务来帮忙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在向墨镜男解释啊，说这个事儿啊只有办了银行的卡呢才可以免报名费。然后男子的情绪呢越来越激动，开始高声责骂说这是个骗人的活动啊，如何就开始喧哗。我的一位朋友电台的一位主持人呢这个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去用他身后的男中音啊压制住墨镜男的气势。我朋友说，哥们儿，你不参加可以没问题啊，报名费可以退给你，不用在这儿吵，大家都是来跑步开心，又不是来给自己添堵的，是吧？你旁边的人也都同样的这么说着。这个时候呢墨镜男呢嘟嘟囔囔的也就离开了这个场地现场。没过了两三分钟，墨镜男又气冲冲的冲回到了领取物料的现场，大声嚷嚷着说得让银行的经理出来和他谈。旁边的跑友们这个时候每个人都露出很厌恶的眼神啊，一位银行的朋友呢就出来和他解释，但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啊已经有点很激动了。又吵了几分钟，在大家现场几乎所有人的斥责声中呢，墨镜男第二次离开了场地。我这个时候一直都站在桌子后面，也大声劝说了几句。又过了几分钟，就在我们整理好物资即将开始比赛的时候呢，这哥们儿第三次冲到了现场。我已经在旁边继续着刚刚中断的帮忙这个整理补给的这个工作，就听到旁边一阵大声的喧哗，也有人在推搡。我连忙冲过去看啊，原来是墨镜男呢拿着手机从旁边抢了我们报名小姑娘的这个报名表，签字的报名表呢要现场要拍照。那这个报名表的这个管理的小姑娘我叫不上名字，但也是一起来跑步的小伙伴，完全是在义务帮忙的。小姑娘就对着墨镜男大喊说你干嘛，这是别人的私人信息，因为是每个人都会在上面签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电话等个人的信息的，你为什么要拍照呢，你不准拍啊！这个小姑娘是在这儿这个阻拦她，并且试图把报名表呢这个夺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呀，我亲眼看到墨镜男呢狠狠地推了小姑娘一把，小姑娘失去平衡差点 摔了一跤，旁边所有的人都马上就炸开了，很多男跑友呢跑上前去推搡墨镜男。我这个时候呀也不知道哪里这个产生的一股愤怒啊，就像那个绿巨人上身一样，我就绕开桌子冲到他旁边，拎起这个家伙的衣领拽着他就往外走。有两三个年轻的这个很热血的这个跑友呢也在我旁边一起。我记得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是必须要教训一下这个人竟然对女生动手，但我是云跑团的团长，我不能在那么多人面前动手，于是我把他拎到了旁边场地外面的马路上，然后呢也不说什么啊，朝着他的大腿屁股啊，我也没踢要害啊，这个大腿侧面还有屁股上的狠踹了两脚，这家伙马上就怂了，嘴里说大哥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啊，然后我拎着他的领子呢，手一只手拎着领子，另外一手推了一下推了几下他的脸。当时其实我现在回想好像我很想去揍这哥们儿两拳，但是呢我还是忍住了啊，因为动手的话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又踹了他一脚，然后说你拿手机拍我啊，这个活动这个跟活动无关，你拍啊，你不是很横吗啊。然后旁边的跑友呢拉住了我，然后大家指着墨镜男说滚远些，你再过来我们就真的打你了啊， 这个时候呢，这家伙灰溜溜的就跑得很远了，跑得远远的了。这个时候我回过头呀，发现远处大家都在路边远远的看着我们。我们走回到这个活动现场，大家都说，就是在说话的人呀，都说打得好，应该给他点教训。但是我知道肯定有人不认同这种处理方式啊。实际上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在30多岁的高龄还那么冲动。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比赛开始之后，所有的参加活动的跑友都跑出去之后啊，现场没几个人之后呢，这哥们儿又绕回来了。我坐在桌子后面默默的冷冷的看着他，我看他要干嘛啊。他那个时候可能是被踢过两脚啊，这个完全没有气焰了，也不那么嚣张了，就很低调的走到登记的地方，对这个管报名表的另外的伙伴呢说，哎，我没有别的意思，能不能把我刚刚登记的个人联系信息这些涂掉啊，我不想留着自己的信息。这个行，没问题。那这个跑团的朋友呢就给了他笔，让他涂掉了个人信息和电话。那我估计他是很鸡贼的，担心我们是黑社会啊，要去干他啊，要去报复他啊。那另外一位跑团的朋友就过来对我说，哎，狗熊，把他的报名费还给他，这个别给他口舌啊。我一想也对啊，就从自己兜里呢掏出25块钱拿给这位朋友。当我朋友把钱转递给墨镜男的时候，他还一边说啊，我不是来要报名费的，一边马上拿掉钱，然后快速的走了。这次呢是真的走了。这个就是我那天打人的故事啊，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冲动啊，也不是那么太有戏剧性。当然做这期节目，我不只是想和你聊狗熊打架的故事，也不是去分析啊我这个打得好或者不好。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稍微和缓一点的歌，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讲我是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件事情。
She got the call today, one out of the gray, and when the smoke cleared, it took her breath away. She said she didn't believe it could happen to me. I guess we're all one phone call from our knees. They're gonna get there soon. If every building falls and all the stars fade,We'll still be singing this song, the one that can't take away. Gonna get there soon, she's gonna be there too. Crying in her room, praying, Lord, come through. We're gonna get there soon.
当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我在下午的时候，应该是在中下午的时候呢，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说，哎，我打人了。不一会儿啊，留言就几十条上百条。后来我觉得这样没有前因后果的消息呢不太妥当，就删掉了，并且重新发了一条，是这么说的，刚刚打人的贴一下子就一堆留言，没啥事儿，大家别担心。我们上午组织跑步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个无赖来闹场，还欺负我们女跑友，我实在忍不了，就过去踹了他两脚，然后拎着他扔出场了。目前我在反省自己太冲动了，都大叔了还装热血青年，应该打110报警就好。这个是我当天的原文回复。然后大家的回复特别有意思啊，跑步的男生在现场都说啊，就该踹。 打得好啊，打轻了。然后现场的女生们说呢，啊，有的无赖来硬的才知趣，把握一个度就好。也有说打得好啊。然后没有在场的朋友们的留言呢是什么？热血帝啊，鼓励血性啊，雄叔威武，永远不要惹怒一头熊啊，等等。还有一些很就是很关切的朋友的留言呢是啊，注意自身安全。还有呢，有人想得很远啊，说小心别给自己增加犯罪记录啊，就不好了。这个是大家的留言。说起来这件事儿啊，还挺丢人的。当天呢，我邀请了几位本地的朋友来参加活动，另外还有一位狗熊有话说的听友呀，专程从重庆赶去云南参加跑步活动啊。在他们眼里，似乎我的形象应该算是知性有教养的吧。啊，结果目睹我在现场飞踹别人，心理阴影的面积一定很大，向这些朋友们道个歉啊，吓到各位了啊！当然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但我现在在想，我不对当天的行为道歉，我也不对这个墨镜男道歉，我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也算把握住了一定的分寸。来讲讲我的看法吧。首先，我觉得这个墨镜男呢并不是真正的流氓或者无赖，他顶多算是有点那种想占小便宜又有点情绪化的小市民。也许他以前也去过其他的一些活动闹过，活动主办方呢通常愿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会让他闹到这种程度，当然也不可能动手。或许他这一天情绪的确碰到了一些这个难以处理的问题，情绪有点失常。但不管怎样，如果今天就是在这一天他没有去对女生动手，那最多我们就是把他赶出场而已。我不认为他被踹了几脚是我踹错了，这是给他的教训，告诉他们告诉这个人，男人不能欺负弱者啊，比如像女孩子。我并没有真正动手去揍他，如果真的揍了他，那我就算越过界了，那就是我的问题了。其次呢，我觉得我当时在现场的处理是对的。在活动现场呀，碰到这种纠纷可以报警，但当时他已经先对女生动手，而且先后来了三次，程度一次比一次强烈，时间间隔也很短。那即使我们打电话给110，警察叔叔来到现场至少也是几十分钟的时间，加上现场其实是没有摄像头也没人录像的，虽然现场所有的人都是人证，这家伙是来闹事儿的，但处理起来其实也很慢。如果我们自己不及时处理，可能整个活动就被他搅黄了，甚至会让其他人受伤什么的。另外呢，我个人是这个跑团的团长，碰到这种闹事儿的人，我不上去解决，莫非让其他来帮忙的小姑娘来处理吗？所以我必须要去处理，我觉得我处理的没错。第三呢，现在想想我觉得很庆幸，自己从几十年前打工工作到现在也组织过很多活动，还真没有碰上真正意义上的流氓和无赖。这次的情况呢，也属于一个比较轻度的小纠纷。但这件事儿啊，忽然让我意识到一个现实，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那么有序文明或是安全的。影视作品里面那些遇上地痞流氓或是其他麻烦的事情，虽然真实生活中几率很小，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有可能碰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实中碰到了地痞流氓，那该怎么办呢？在知乎网上有一个帖子说，现实中碰到地痞流氓该怎么办，有近1000人关注啊，其中问题的回答也很多。提问题的题主呢假设了一个情况，他假设了三种啊，我就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场景了。他说，假设你开了一家甜品店，设计风格和口味呢属于那种比较适合女生去的，所以店内是禁止吸烟的。这个时候店内有顾客吸烟，你上去劝阻，对方不听，反而骂你多管闲事，于是呢在店里大吵大闹啊。然后题主说，他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剧情发展是免单啊，吵闹以后免单，然后他又来了又免单，然后呢他又带个小弟又免单，然后呢我们拒绝免单，然后他大吵大闹啊，出言不逊，各种装逼啊，排档里正常吃饭的顾客都走了， 后来我就不在那家干了，碰上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发生在江浙啊，这个大家很少会动手的地方，你发生在这个脾气火爆一点的地方，比如重庆啊，这个咱们边疆的云南呀、贵州呀这些地方试试，或者北京啊，可能都已经开始动手了。这个问题回复点赞最高的呢是一位基层干警，他的 ID 叫做一笑风云过啊，他说了三点，我个人觉得说得很在理啊，这里分享一下。第一呢是公共的营业场所都建议安装高清摄像头，能够收音的最好，能够很好的记录冲突发生的情况。像题主所说的情况呢，最低程度上也构成了扰乱公众秩序，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让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呢，证据是最重要的，只要能提供证据，处理的警察就不会对案件进行推诿，也不会轻易的袒护嫌疑人。如果对方先动手打砸呢，人身攻击呢，你正当防卫也有了相应的证据。那如果是一些不易取证的公开场合，保护自身安全是第一位的。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被欺负了，心里有很大火气啊，那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有能忍之心才能有报复之道啊，牢记对方人员体貌特征，确定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去报警啊，这个是警察叔叔给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呢，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是，面对这些地痞流氓，最重要的是不能自己胆怯，从事正当生意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地痞流氓获利的方式就是通过欺负弱小，利用人的畏惧心理，所以要正面回应。你不清楚他的底细，他也不清楚你的底细，这时候这种虚张声势完全不需要害怕。然后警察叔叔他教了一个小技巧，说目前公安机关呢都是分辖区管理，每个辖区有负责人，营业之前呢你先打听好这个片区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民警的方式，有一些交流啊，主动这个和他们达成一个建立一个联系，那这种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回复呢，除了这种很官方的回复之外啊，还有一些看起来特别的好玩，或者说特别的过瘾的一些回答啊。有一位叫做醉师兄啊，这个狮子的狮啊，这个估计是狮子座的啊，特别的爆裂，说对着他先拍照，然后呢直接打，照着只留给他留一口气的程度打，打残他，留下最利于自己的证据，毁灭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营造一种他妨碍公众安全的证据啊，照着把他打残的程度打，做好赔偿他的准备，在他住院期间探问他，并且通过动作恐吓他，与其被人欺不如先欺负他啊。听起来这个完全是黑社会的方式啊，挺过瘾。然后另外一位这个叫做白茫茫的用户呢提了一个真实的情况，说我讲一个我爸爸的故事。年轻的时候他被分到镇上的面粉厂当厂长，就有当地的地痞流氓趁他们在厂子里晒粮食的时候过来捣乱。我爸呢是县城的，不是镇子本地的，对此呢采取两条线。第一呢是结交当地的混混老大，第二呢是结交当地警察。请混混老大吃饭，吃了几顿饭，对方表示如果有事儿会去帮忙。警察呢更直接，把捣乱的人铐在电线杆上一下午啊，然后从头到尾呢我爸都没有出去直面过那些地痞。感觉在中国呀，对付这些人还是要黑白道上的大势力去压啊，所以结交几个道上的朋友和刑警吧。然后另外有一位匿名用户他说，我每周跑两次半程马拉松，体质现在棒棒的，就差遇到流氓了。哎呀没用，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跑步的活动，也有这种捣乱的人出现是吧，所以你是跑不掉的。好的，那这个呢是一个知乎上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碰上这样的情况，当碰上之后才发现可能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来说生活中是可能出现的。你刚刚说的这个知乎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开店的情况，但我们每个人 你在生活中难免可能会碰到类似的敲诈、勒索或者是碰瓷等等的情况，碰到这些情况你会怎么办呢？好的，接下来咱们来做一个虚拟的一个小测试，或者说一个小调查。假设你碰到了必须出手的情况，你会怎么办？碰到了刚刚说的碰瓷、敲诈或是勒索的情况怎么办？先来假设一下啊，假设你作为一个女生和男朋友呢去一个公园去玩，在门口碰到小混混来敲诈你们，拿着花硬塞给你，如果你拿了，你碰了，就是说你拿了要给50块钱啊，不给的话呢就纠缠着你啊，拉着你的包呀什么的，这个说你是抢了他东西如何如何。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我再来假设一下啊，是我这个同事碰到的真实情况。我的同事呢是一位程序员，他就在一次路过医院的时候呢碰到过几次有人呢拿着一个捧着一个药瓶子啊，然后呢走路这个很奇怪的朝着你的方向来走。那我的这个同事呢非常警觉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是要来碰瓷了，你就连忙让开，就是让开他的路线，他没有碰到你呢就 OK， 这个事儿就躲过去了。那另外我们再来假设一个情况，我自己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是一个行车记录仪上记录的视频。一个开车的姑娘呢，当她把车开到停车场出口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家伙呀一看就是流氓，冲过来呢就躺在地上然后就不动了。那这个时候这姑娘赶紧倒车啊，这个人呢躺着不动的时候呢就爬起来，就朝着车呢就冲过来，然后感觉像看那个丧尸电影一样。然后这个姑娘呢就快速倒车，然后这个人呢还紧追不放啊，就朝着车跑呀啊，那个状态感觉是这个像疯子一样。那这个姑娘呢还挺灵活啊，继续往后倒，然后呢抓紧一个机会呢车头扭正啊，然后才离开了，全程都用行车记录仪拍了下来。我们现在有车的朋友很多，那这个假设在听节目的你碰到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呀，碰到类似的这些情况呢，首先要划分一下状态，是碰瓷还是敲诈勒索。如果碰瓷的话，我觉得上面那些处理的办法啊，甚至直接动手的办法都可以。因为这种行为啊，碰瓷这种行为就像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博弈，你也不知道他的虚实，他也不知道你的底细。你可以用像美国政府对待恐怖分子的态度那样，绝不妥协合作啊。像狗熊这样身高1.8米，体重80公斤，长得还算有点壮，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吓唬一下对方也可以啊，没问题。但如果性质较为严重，就是属于敲诈勒索，那么直接报警，请警察叔叔来帮忙解决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相信法治社会，相信国家机器的啊。那如果是碰上碰瓷的话呢，可能互相之间的威慑呀很重要。我自己曾经看过一个，就是那个囧司徒每日秀上面讲，有一集讲俄罗斯啊，你俄罗斯作为战斗民族，俄罗斯的司机呢开车的时候都非常的彪悍，碰到事故的时候其实更加彪悍。那这个有一集记录了一个行车记录仪，记录一个视频，两张车呢发生了碰撞啊，都停了下来，两个司机呢分别从前面下车啊，一个人拿着棒球棍，另外一个人拿着斧子，砍柴的那种斧子啊，两个人一手拎着一个凶器啊，冷兵器，点点头讲了几句话，然后呢达成统一意见，又分头呢上车走了啊。那个场景在这个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这个视频去看啊，太像那种侠盗猎车 GTA 的游戏现场了，感觉非常的魔幻。棒球棍和斧子感觉就像某种交流暗号、交流工具一样啊，你拿着它就能正常的这个谈条件交流了。 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开车的时候放把斧子在车里啊，你可能放把棍子还行，这个没有这么说啊，这个不要去举报我，而是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真的碰到像碰瓷的这种欺软怕硬的人，你不应该表现太弱，特别是男生。像碰瓷呀、敲诈呀、流氓滋事啊，现在这种事情感觉发生的越来越多，这个事情正常吗？我个人觉得呀，既不正常它又正常。先说说不正常吧，一个文明的社会呢，当然应该尽量减少这样的犯罪和摩擦。我们现在听到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信息呢，说明现代的人啊，脾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缺乏对别人的尊重和关心，也就可以说是缺乏同理心。我再和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真实故事啊。我有一次呢，走在一条小街上，这条小街街道并不宽，大概也就10米左右吧。那有清洁师傅呢，在用水管呢冲洗着街边的墙，水花四溅。大概是在路的，应该是在路的右边。那我呢是沿着路的右边走，因为水溅的四处都是呢，我为了避开的话，就走在了路靠近中间的部分。这个时候呢，后面来了一辆车，我回头看了一眼，知道后面有车，然后呢，我加快我的脚步。那这个，我的打算呢是快走几步，先让开这个飞溅的水花，然后呢，我再靠边呢让这辆车通过。因为这个时候洗墙面的这个师傅呢，他就在我的正右方啊，我如果停下来也会被水花溅到，那我只能往前走啊，我还不好去往后退。你猜这位开车的司机他怎么处理？他直接把喇叭按得死死的，刺耳的喇叭声鸣响了，在我背后呀鸣响了10多秒钟，感觉像是那种，就像那个火葬场鸣笛一样啊。我当时听着喇叭声，本来是想快走两步让开他，然后忽然他鸣了10秒钟之后他还不停，我就一下就怒了。我就转身停下脚步，比了一个中指，然后还是就感觉很气愤，我就直接冲到那个司机的这个驾驶窗侧面那个窗子前面，就大声地说，你没看到前面在洗墙吗？啊，那个师傅大概40-50岁了。我就直接说，那么大年纪这样对着人按喇叭，你有点教养吗？啊，一样啊，这个当你一气势就是你很直面他的时候，这个司机一下子就怂了，小声地说，啊，我急着赶时间，哎，你不要走在路中间嘛，如何如何。我这个时候真的就懒得解释了，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司机旁边还有个人坐着，应该是他拉的乘客啊，或者是他的老板或者是什么，我就懒得说了，我就撂下一句狠话就走了。我说，这么没素质，你这辈子也就只能给人开开车了啊。当然我说这个例子证明我也挺没素质的，但我也想说呀，这个社会真的是一个非常急躁，让人连几秒钟的等待都受不了的时代啊，这不是太正常。那我也坦白啊，自己的确也有点这个火气太旺。那另外从另外的角度说一下，其实它也正常，因为任何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摩擦。治安环境再好的地方也会有打架斗殴，在任何现有的国家呢，犯罪率都不可能低到零，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其实是正常的。而且现在感觉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呢，其实和发达的社交网络还有信息传播呢也有关系，在以往类似的事情也不少，只是因为无法传播，我们并不了解罢了，所以这个世界有这样的矛盾正常也不正常。那么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很抱歉，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怎么办。这件事儿啊，真的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一次现场的具体情况不可能一样，处理的程度呢，根据轻重也会有不同。就像我这次分享的我打架的这件事儿， 如果我真的是动手揍了这个人，那就是我的不对啊。所以没有标准答案，我也不可能建议你说啊，碰到情况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或者就逃跑啊，明哲保身。嗯，但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呢，处理起来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原则，或者说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之前呢，自己先有一些准备。这里讲讲我个人的一些建议。首先我觉得男生啊，应该注意锻炼身体。那你不用把自己练成什么施瓦辛格之类的，但至少你感觉精气神比较足，不是那种软绵绵易推倒的类型。假设生活中真的碰到必须靠身体说话的时候，你也不会怯弱。女生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太过于羸弱也不行的。其次呢，要有一定的安全意识，对一些事情做一些预想和预案。就像上面提到的，开店的朋友要和片区的警察有联系和交流，这也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然后真的碰到事情，永远先考虑去报警，而不要自己去处理。到最后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失去理智。如果要动手呢，哎呀，想想自己的家人和亲友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啊。但如果真的动手，就要以解决问题的目的，让以后事情不要再发生和恶化，要真正的威慑到对方。之前我看潘石屹的采访，他有说自己的爸爸呀，小的时候教育他一句话，叫做没事儿别惹事儿，有事儿别怕事儿。我觉得这句话呢，可能是对这种事情的处理最好的一种态度了。到了最后呢，我想站到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一看这样的事情。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了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小说呢，是我在少年时期对我影响很深的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The Ender's Game）。其中的主角安德呀，经常在小的时候就被人欺负。每一次被欺负的时候呢，他都会在忍无可忍的最后，对直接欺负他的人实施毫不留情的反击。有两次的反击甚至造成了他人的死亡。小说的最后呢，他成长为一位指挥官，击败了外星的虫族，但自己呢也被流放。另一部我想起的电影呢是《教父》。《教父》里面的开头，意大利的商人叫 Bonasara， 这个商人的女儿呢被美国人强奸，法律呢又不能给予这个罪犯呢重罚，拘留三天就放了出来。没有办法的这个 Bonasara 呢就请求教父帮忙，最后教父答应了他，而日后呢这个帮忙也换来了回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起这样两部不相干的作品，难道我不应该是想起类似古惑仔之类的电影吗？还真不是。其实我做这期节目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没有标准的答案。但这期节目呢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真的碰到了不只是冲突或是打架之类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是碰到了一些你习惯的规则无法解决的问题，你会怎么办？就像 Bonasara 碰到的这种问题，连当时的美国的法律也无法解决。假设我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是仍然相信理性用规则去处理呢，还是用其他的方式，那些类似教父一样的黑色的方式去处理呢？我不知道。如果你有答案，请你告诉我吧。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狗熊有话说》。如果你对这期节目聊到的话题也感兴趣，想要分享的话呢，不妨通过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或是邮件的方式呢和我联系。我的新浪微博 i 大狗熊，我的微信公众号Bear Big Talk， 我的邮件呢可以发布到这个 bear@beartalking.com 这样的一个邮箱。最方便的方法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吧和我联系。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小朋友在现实生活中不要随便打人哦，拜拜。